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是欢喜快乐。主啊，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你就是有一个心意，愿意对我们说话，你愿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可以摸着你的心意。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对你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再一次来教导我们如何的来祷。哦，好，让我们在祷告里面不但摸着你的心意，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得胜。主啊，现在求你的灵，哦，主来高抹孩子的口，来高抹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耳朵，高抹我们的心，我们愿意一起在你面前有学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已经有180多位的弟兄姊妹已经在线上了。那我非常高兴，这一次没有想到哈，有这么多人来报名，还有很多是从不同的地区来报名的弟兄姊妹。那我想我们祷告是没有疆界的哈，我们的神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所以我们的祷告无论从哪里，我们都要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学习。那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先将你自己的麦克风，还有你先关起来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不会有杂音，所以先请你将你的麦克风可以关起来。那么那个也可以把你的影像哈也可以关起来。那等一下呢，到我们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会邀请大家可以开你的麦克风，或者是开你的影像，好，那就请大家一起的来配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比较不容易有杂音。那我们最后的话也会照一张团体照哈，让我们能够认识一下不同地方上线的弟兄姊妹。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课程。那么今天早上 我们今天这一个课程里面呢，哈，有效的祷告，得胜的生活。那我先想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当你在这里想到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祷告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说哈，他感觉到说，祷告呢，我不晓得过去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想法，你感觉到说，祷告呢是我们向神说话，哈，读圣经是神向我们说话啊，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是对的人，举一下手。哦，有一些弟兄姊妹举手。如果你觉得说祷告是我们对神说话啊，那个这个读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如果你觉得是这样子的，举一下手哈。哦，我看了好多弟兄姊妹是这样举手，但是呢，也有人说哈，说祷告是什么呢？有人说祷告呢，是一个很神圣的仪式啊，你觉得祷告是一种很神圣的仪式的人，举一下手。哎，好像这个就没有看到人举手了哈，还是说你先因为影像没开哈，所以那也有一些人呢哈，觉得祷告呢就是有些人觉得说祷告呢就是急救万灵丹哈，那我有重要的事情，我有急事的事情哈，觉得祷告是一种急救的万灵丹。那么也有一些人呢觉得祷告啊，哎呀，每一次祷告呢就是我在神面前列了一张很长的 list 啊，我跟神报告这件事那件事，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现在要跟弟兄姊妹说啊，祷告呢啊，不是这一个祷告不是我对神说话，其实祷告是什么？是神也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以前在过去的很多的观念里面，觉得啊，祷告我对神说话，读圣经是神对我说话。但是我今天要先说，祷告不是 只有我们对神说话。其实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祷告其实是神愿意跟我们来建立一个关系。那么因此呢，祷告可以说是什么？就像我讲义上面所提到的，祷告是神先开始的，祷告是神先开始的，神极其乐意要来对我们说话，所以祷告是从神先开始的。那么也可以说祷告的发起人是神。祷告呢是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说，主啊教我如何祷告，所以我们也看见说祷告的指导老师也是神。那么祷告的来源，祷告的灵感也是从神那里而来的。那我们就看一下我在讲义上面特别提到说，祷告是从神先开始的，祷告是从神先开始的。哈利路亚，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因为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如果我们每一次都觉得说祷告是我在那里对神说话的时候，好像我们是采取一个主导权。但是今天如果我知道是神先开始的话呢，那整个的一个方向就转变过来。所以当我知道祷告是从神先开始的，祷告是神愿意对我说话的时候，哇，我觉得我的担子就放下了。我感受到这一个祷告一定可以蒙神的垂听。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效祷告，得胜的生活。那么因此我要说，祷告是从神来开始的，祷告是从神先开始的。那我们看见祷告是从神先开始的，为什么呢？祷告从神先开始的，我们看见祷告从神开始有三个部分我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第一个，祷告呢是答案是在祷告之前。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65:24里面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一节经文实在太宝贵了，我好喜欢这节经文。这里说到我们还没有求告呢，神就什么，他就已经定义，他说我就应允，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神就已经垂听了。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是什么？是神自己，他就已经先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一个意念，他愿意来对我们说话，他愿意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主动的是从他先开始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子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心里有一件事情想生跟神呼求，或者你有一个状况，你想跟神祷告，你会发现说，哎呀，我好像还没有真的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跟神开始祷告。但是神怎么样？怎么搞的？神已经垂听了，神已经答应了，哇！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的时候会说到，我心里想一想，怎么事情就成就呢？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祷告什么？是从神先开始的，尚未求告，主就已经应允，正说话的时候，他就垂听。阿们，哈利路亚。然后我们来看到祷告呢，祷告神就是那一位成就者。那么约翰一书5:14-15里面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按照上帝旨意来求的时候，他是成就者，他愿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但是这里提到照他的旨意求，我们再来看，我们再看到罗马书第八章 26节、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我们再看见神是鉴察人心的，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神听见了，神知道了，神看见了，他也愿意怎么样呢？他也愿意来成全我们的祷告，所以他是祷告的成就者。那我们也看见很宝贵的圣灵，神是什么？他是启示的源头，所以祷告从神开始，他是启示的源头。他这节经文，我想我们一定要来读哈，你不需要开麦克风，但是呢，请你跟着我一起，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的经文，请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我们再读一次，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既为神儿女，神就怎么样，差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可以呼喊，好让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好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来祷告。你说神是不是一位启示的神？是他的灵进入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他的灵让我们可以呼喊阿爸阿巴父。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这一个，是他先开始的祷告，答案在祷告之前，他是祷告的成就者，他是启示的源头。那么当我们看见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也要认识到是神坐在宝座上。如果我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神坐在宝座上，如果我祷告的时候我不明白神是坐在那宝座上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有权柄有能力掌管一切万有的，我们就会感受到我的祷告好像没有力量一样，因为我不认识到神是在宝座上，是掌管万有的。哈利路亚。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这里就特别提到，就是基督身上所照着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这一位死里复活的主，他现在已经坐在天上神宝座的右边，他的权柄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哈利路亚。主掌管一切的权柄，当我知道主掌管一切的权柄，我明白主是掌管者的时候，哈利路亚，我就知道我们来到主的宝座面前向他呼求的时候，哈利路亚，我是向一位有权柄的、掌管万有的、有权柄的神来祷告，认识主是在宝座上的。那么圣经上希伯来书也特别提到这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我想今天早上我们也再一次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4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但是有权柄有能力，是坐在宝座上尊荣的，有尊荣的，而且他也什么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到这个 主面前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经文里面说，这是施恩的宝座，所以主在宝座上面，但是这个宝座不是定罪的宝座，这一个宝座不是好像不是那一个要让我们惧怕的宝座，这一个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他乐意施恩，他也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很清楚的已经告诉我们，祷告是可以说是从神开始的，我们要认识主坐在宝座上面，哈利路亚。好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说，我们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神是主动的，他是先开始的。那么因此呢，他非常盼望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那么因此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说，神愿意对你说话，哈利路亚，神愿意对我们说话，他极其愿意来表达他的心意，他想对我们说话。那么因此他已经把这个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来呼求。那么当我们上这堂课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是被这个名字所吸引到，好，说有效的祷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哎，怎么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好，也有些弟兄姊妹常常觉得说，啊，我祷告来祷告去啊，可是我的生活仍然不觉得有能力。那么也有些人呢，祷告比方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那也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哎，我每一个我常常祷告啊，好，我每一天都跟神祷告啊，但是我好像还是没有经历到说在我生活里面的一个得胜。好，就好像最近因为我们教会有这个线上可以接受说请为我祷告，所以我就发现呢，有一些人他几乎每一个礼拜写了三四次同样的祷告的内容，请我们来为他的祷告。那么因此为什么呢？还有人来问说，哎呀，我已经写过好几次的祷告，但是呢好像神还没有成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是不是我们的祷告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到底神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他好像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或者他没有来成就我们的祷告？那么怎么样子一个祷告是一个有功效的祷告呢？那我想跟弟兄姊妹再来分享，因为祷告也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要在两个关系上面，或者我们要在两种的位份上面，我们来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是一个大有功效的一个祷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祷告。好，我们要看见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什么样子的位份上祷告是一个有功效的祷告呢？有两种的位份，我想请弟兄姊妹特别能够记住两种的位份。一个是什么？儿女的位份，一个就是朋友的位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在儿女的位份上面，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同的来念好吗？好，不用开麦克风，但是请你念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觉得这节的经文实在是太宝贵了。在这里提到，今天我们在线上的200多位的弟兄姊妹，你是神的儿女吗？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你从心里跟口里都承认这位基督是主的时候，你接待了他，你又相信他名的人，他已经给你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呢？就是神儿女的权柄，哈利路亚！你是神的儿女，你有一个神 儿女的权柄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个权柄何等的宝贵？哈利路亚！我再一次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再一次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我的里面真是好像沸腾起来，因为我感谢赞美神，我有一个儿女的权柄在我的身上，神给我们一个权柄做他的儿女，哈利路亚！你知道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这一个权柄是多么的宝贵，也是多么的有能力，是有多么的有果效。我们是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在祷告里面说对自己的认知，常常都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孤儿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过去曾经是觉得自己的孤儿，可是你信主了以后，就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如今，你就要对自己宣告说什么？我不再是孤儿，我是什么？我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一定不要上仇敌的当，我也不要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孤儿。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说要赶孤儿的灵，我自己真的是要跟弟兄姊妹说，你不要去赶孤儿的灵，你应该要在神的面前宣告跟感谢。感谢什么？我是神的儿女，神给我权柄做他的儿女，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因此呢，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是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求神来医治他的孩子，求神来医治他的孩子。那么这个迦南的妇人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的孩子呢，他的女儿，特别讲的是他的女儿是被鬼附了，非常的苦。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向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实在被鬼折磨的太苦了。你知道圣经上让我们很特别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在主耶稣的后头不断的喊叫的时候，刚开始耶稣什么并没有答应他的呼求，主耶稣反而讲了一句话。耶稣说的这句话是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这个妇人不住的在那里跟耶稣说，主啊，帮助我。主耶稣又再给他一个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子。耶稣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照你所要的，你给你成全。这个妇人的女儿就从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开始，他就好了，他就好了。有时候我们对这段的经文有点不大了解，我们感觉到主耶稣好像对这个迦南的妇人有点太苛求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主耶稣说他被差遣是往什么？是往以色列家去。我们看见 主耶稣就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教导。那个迦南的妇人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好像在神国里面的那一个儿女，他要的是一点碎渣子。但是今天神透过这样子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今天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应该要向神求什么？儿女的饼，这是他给我们的权柄，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向神求儿女的饼。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们觉得神会听牧师的祷告，会听师母的祷告，会听某某人的祷告，会听神的祷告，谁的祷告，但是不觉得神会听 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感觉到神不垂听你的祷告，你感觉到神每一次好像对别人比较好，对你稍微差一点，所以心里面也可能还有一点 jealous 呢，心里有一点不明白啊，那个常常啊酸葡萄一样。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他已经给你权柄，你接待他，信他名，他就已经给你权柄，你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向神求什么？我们因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求儿女的饼。弟兄姊妹，儿女的饼，你要求儿女的饼。哈利路亚，你是神的儿女。因此呢，我非常喜欢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里面说的，他说：“弟兄们，当包括姐妹，包括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啊，他说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谁来的呢？上头，也就是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是儿女，我要站在儿女的位份上来跟神来求儿女的饼。我就想要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儿女的时候，比方你的孩子啊，那个你明明知道他想要什么，可是你会不会很想听他自己告诉你说，我想要这个，或者我想要那个。其实他还没说你知道的时候，你都想要赶快的给他，但是呢，他跟你说的时候，心里多么的开心啊，一定马上的就为他成就。因为做父母的总是想把什么，把你最好的，想把你孩子对孩子最好的啊给他哈。我们总想要啊，不管孩子觉不觉得他是最好，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觉得这个对孩子好，我们都非常想要给他。但是如果他跟你开口说的时候，你一定乐意的为他来成全。我就想，我有两个女儿哈，大女儿跟小女儿。我两个女儿呢，现在其实都是成年人哈。那我一个大女儿跟我们住在这个地区，可是我的小女儿住在纽约啊，你知道。最近啊，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那我的小女儿就住在纽约。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多一点的担心，而且特别听到纽约的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哎呀，我们的心里就是会为她有一些的担忧。那我们就跟她打电话啦，跟她祷告啊，这样子啊。但是呢，我在我们父母的心里面，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就非常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他能不能够飞回来呀？从纽约飞回来。但是呢，我们就是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那前几天我的女儿呢突然打一个电话给我，哎，我跟牧师一看到女儿打电话给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就赶快回电话问她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结果我女儿就在电话里面跟我说：“我想要回加州，几月几号到几号啊？那我要准备回家啊，我要停留家里面3个礼拜。”哎呀，你知道我跟牧师听以后多高兴啊！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帮你订机票哈，所以我们机票也订好了。他下个礼拜他就要从纽约回来了，我们心里就非常的开心。我就想要说，我们做儿女的跟到那个跟父母说一件事，我们父母多开心啊，多愿意为他来成就。弟兄姊妹，我们的阿巴父是众光之父，他极其乐意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给我们，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神，他看我们是儿女，他已经给你了这一个权柄，给你了这一个位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你就要什么？站在儿女的位分上来呼求。 不是站在孤儿的位分，是站在儿女的位分上来跟神祷告，跟神说：“阿爸父啊，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儿子，感谢你，你把权柄给我，我先要透过你所给我这一个儿女的权柄来跟你祷告。”而且，当我们呼喊阿爸父的时候，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是神的天父已经将神儿子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呼喊阿爸阿爸。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我希望有一个功课是你我一起来学习再来做的一个祷告的功课，就是这个礼拜你要站在儿女的位分上呼喊阿爸阿爸父啊，站在这个位分上面来祷告，再一次来承接这个儿女的位分跟权柄来跟神祷告。你相不相信神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因为你是接待他名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在儿女的位分上来跟神呼求祷告。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见我们是要站在朋友的位分上面来跟神呼求祷告，在朋友的位分上面。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关系里面，也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那因此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我们常常提到这一节经文，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其实神也透过约翰福音十五章，用这个葡萄树与枝子来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太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一个关系啊，我们会比较会特别提到是要结果子。如果枝子在这个葡萄树上那个连结在一起啊，经过神的修剪，我们会常常把那个重点放在结果子的上面，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讲特别就像这里说到的，他讲到我们要跟神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要藏在主的这一个神的话语里面，藏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还有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里说到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什么，就是我的朋友了。这个关系呢是什么，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看见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若常常遵行主的话，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那么这个朋友的神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然后十五节这里说到，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朋友，今天我们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可是在这里神的话语特别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我们从一个这一个关系里面，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那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 就是耶稣恩友，耶稣恩友的歌。那我们唱这耶稣恩友的歌的时候，我们看见太多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神愿意把我们当成朋友，神愿意把我们当成朋友，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劳苦重担，皆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成我们的朋友。那有一首歌，是在中国也是小敏所写的一首歌，歌叫做《最知心的朋友》，这是我们很喜欢唱的。但是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在心里知道神是你最心知心的朋友？你也愿意成为神最知心的朋友呢？你愿不愿意站在这个朋友的位分上面来跟神来祷告呢？哈利路亚，神多么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那么我想在圣经上面有几个例子，我们能够看见，讲到这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圣经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被称为是神的朋友，他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他被称为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个亚伯拉罕，那在旧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有一次，亚伯拉罕他在这一个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他在外面橡树底下在那里观望，在那里看的时候，在那里思想的时候，他就看见有几个人，有三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就跟他有一段对话。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这三个人跟他对话是从神那里的来的使者。这三个人在那里跟他对话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这段经文我们也很熟悉。那我们看见那一次，当这三个人对他说，跟亚伯拉罕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后来呢就说完话以后呢，那么神就在那里留下来，在那里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呢？那么神就说到这节的经文里面提到的，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要做的事情怎么能瞒着亚伯拉罕呢？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当时有三个人来跟亚伯拉罕见面，三个神的使者，其中有一个留下来跟他说话的就对他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但是另外两个使者去到哪里呢？另外两个使者去到了索多玛、俄摩拉。那我们就记得索多玛跟俄摩拉是什么？因为那个城市里面的罪恶实在太多了，那么因此呢，这两个人要到那个城市里面，我们看见有灾祸要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这样子的一个城市里面，这件事情神要来降灾在这样子的一个城市里面，可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我所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我们就思想到为什么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儿叫做罗德，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儿罗德，他就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呢，神要有灾祸要降下来，怎么样？神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哈利路亚！因此，神就给亚伯拉罕有一个机会，给他一个什么机会？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向神来代求，为这个罗德来代求。所以我们都记得非常熟悉的这一段，当他在那里呼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亚伯拉罕胆子怎么这么大，他怎么敢跟神这个讨价还价的来呼求呢？他说跟神说，神啊，如果这个城市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毁坏他们？ 毁掉他们吗？神说 No， 他就从50个、40个、35个，最后他求到什么？他说：“神啊，若这城市里面有10个艺人呢？有10个艺人呢？”他求问到十的时候，他就没有再问下去。弟兄姊妹，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可以明白到，神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没有向他来隐瞒，因为神把他看为是朋友。所以今天我们跟朋友来说话，我们今天跟朋友来谈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朋友才可以没有不需要隐瞒啊。我们是朋友，我们就可以啊，把想做的心里的事情啊，知心的朋友、好朋友，你都愿意跟他一起的来分享。换句话说，神认识亚伯拉罕。再次，我们回到刚才所提的，神是采取主动的，是神采取主动，他愿意啊，他愿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哈利路亚！所以神了解亚伯拉罕，神的心意是愿意亚伯拉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来呼求。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就在神面前一次、两次、三次的在那里来呼求，在那里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还特别也提到这一节的经文。好，他说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什么？是神的朋友。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在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他明白神的心意，神把他的心意、神自己的心意放在他的里面，让他来为这个城市来呼求、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啊。那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一个朋友的关系上面，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我们也在新约里面啊，我们也来看见什么呢？看见另外一个例子，也来告诉我们所谓的这一个朋友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看见呢，这个朋友的关系在路加福音第11章里面啊，主耶稣亲自的跟我们讲到另外一个朋友的一个关系哈。那这段经文也是非常的熟悉。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说，这是主耶稣所说的啊。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那个人就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耶稣说，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弟兄姊妹，我们先想到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讲到朋友。你看这里讲到多少次的朋友啊？好，他说半夜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来到我的家里面向我要饼，我没有啊，所以我再去找我另外一个朋友。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讲了三个朋友啊，三个朋友的关系。那么这讲到这三个朋友，你知道通常呢，人有需要的时候都是什么？很紧急嘛，所以这个半夜的时候表示什么？很需求、很需要的时候，那么这个来找他，来向他来借饼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朋友的关系。那我想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有朋友啊。今天我希望我的祷告能够有功效的时候，就是希望我的祷告有功效，那我们所 关心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也许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我们都有一些什么是我们所关心的人。所以我们为着这样子一个关心，一个关系上面，我们在呼求来祷告的时候，其实你有发现太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跟人有关系的嘛？你为父母祷告，为儿女祷告， 为你的配偶祷告，所以都是一个关系。那为自己，很多人是讲为身体祷告，那我们会在最后一次我们会讲到医治与祷告，怎么样的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我们会特别提到。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甚至于你希望别人为你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为我的家人祷告可以信主啦，为我的孩子有忧郁症为他祷告啦，我们是什么，很多的都是在关系上面的一个祷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朋友的关系里面，主耶稣在这里就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看见我这个朋友的关系上面，神愿意在这个朋友的关系上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你在神的面前站在朋友的位分上面，情辞迫切的直求，祈求就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在这个朋友的关系上，主耶稣又再一次回到一个儿女的关系上面，神说你连为朋友祷告一个朋友情辞迫切的来祷告，神都愿意承听，更何况是什么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不但讲到了一个朋友，也讲到了什么？也讲到我们与儿女我们与天父中间那个儿女的一个关系。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是一个有功效的祷告，要再一次思想到，你要 proclaim， 你要站在你的位分上。站在什么位分上呢？站在儿女的位分上，向阿爸天父求儿女的饼。站在这个位分上，向天父求儿女的饼。做父母的都愿意把最好的给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他岂不愿意将各样美善的恩赐都赏给你吗？各样不是一样，是各样的。不但是各样的，是全备的，是完全的，都要赏给我们。今天你愿意站在这个儿女的位分上吗？不要再说上仇敌的当，说我是孤儿。 No， 我下定决心不说我自己是孤儿，我是有什么？我是有阿爸父的。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你的父母不在你的身边，也许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但是你或许有一些人，你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感觉到你没有家庭的温暖，或者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感觉到你自己是好像是一个可可怜怜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从你成为主的儿女的那一天开始，你就要拒绝你是一个可怜的人，你就要拒绝你是一个孤儿，你就要拒绝你是一个被弃的人。从你接受主的那一天开始，你就要宣告我是神的儿女，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神的话语你相信吗？太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我只是读一读，我没有把这句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没有真正把这句话语真的来运用它。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再次的告诉你，你从你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要来宣告，凡接待他名的人，信他名的人，你神已经把权柄给我。什么权柄？神儿女的权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要大声的来宣告，我有权柄 我是儿女的权柄，所以我今天要在神的面前宣告说，主啊，感谢赞美你，我要站在这个儿女的权柄上，我要对阿爸天父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我都要，我都要接受，哈利路亚，阿们。这个礼拜我们一定要做这样子的宣告，做这样的祷告。还有神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他的话语，刚才这句话你就放在你的心里啊，你就把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藏在他的话语里面，你要去遵行，所以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因此神说他的心意他不向你隐瞒，哈利路亚。你知道这个知心的朋友，这一个好朋友，你要成为神的朋友，神已经愿意成为你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成为他的朋友？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就丢弃了这一个朋友的身份，哈利路亚。你愿意在神的话语上面与他连结，抓住上帝的话语来跟他呼求的时候，神要告诉你说，我不称你为仆人，我要称你为朋友。朋友是神所要做的事，不向你隐瞒，哈利路亚。所以神不是一个神秘的神，神不是神秘的神。弟兄姊妹，我要说，我们基督徒不是相信一个神秘主义，我们不是神，不是一个神，好像神秘，哎呀，什么事情你都要用猜的。No， 神要告诉你说，他是你的朋友，你要成为他的朋友，所以他所做的事不向你来隐瞒，哈利路亚。神不向朋友来隐瞒他的事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求主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啊！我要站在儿女的身份上，也要站在这一个朋友的位份上，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接下去我就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要上山上山上山。上一季的装备课程的时候，我有教一个课程叫做被掳后的小先知书啊。我记得在教被掳后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读到哈该书，哈该书里面有一节经文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要上山取木材，上山取木材。那这节经文非常的触动我，我就想到怎么样能够上山取木材呢？几个礼拜以前，也就是在我上这个被掳后小先知书的最后一次课程的那一天早上，星期天早上，当我在那里预备的时候，忽然圣灵就好像对我说话，给我一个感动。他说，下一次你要教导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就要上山取木材，上山取木材。那我就问神，我说到底要怎么样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上山取木材？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特别讲到上山取木材。当我们想要得胜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些我们有唱过一些的诗歌啊，我们唱一些诗歌说，我今只往高处而行，什么灵性地位日日高升。所以你想到你的灵性的地位要高升的时候，你想到你的生命里面要有得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不上山，阿们。好，我们需要来上山，好像到山上去，这是一个上帝的心意。我们在这个山上能够看见啊，那个神呼召许多的人都到山上去，所以我们要从在祷告的这一次的有效的祷告得胜生活里面，我每一次都会也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山。好，那我们看见得胜，我要上山，我们有哪一些的学习？那今天先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上西乃山，要上何烈山，或者要称为是什么？要上神的山。好，在出埃及记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第三章，我们就晓得当时神呼召摩西出来，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 往神要指示地方去的时候，神是怎么呼召摩西的呢？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就说到，当摩西在牧养他岳父的羊群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来到哪里呢？他就来到了神的山，他就来到了神的山。哈利路亚！他来到神的山，这个山就被称为是何烈山。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后来我们又知道，这个山西乃山就是何烈山，也被称为是神的山。好，摩西就在这个山上遇见神，摩西就在这个山上领受了神所对他的一个呼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再一次提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是神采取主动的，是从神开始的，是神把我们呼召要来到他面前的。就好像摩西到了这个神的山，他到了这山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有一个荆棘、在那里燃烧，他想要过去看看荆棘怎么会在那里烧，而且没有烧坏呢？他正想往前去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神说什么呢？神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多么盼望对我们说话，他多么盼望把他的心意向你来陈明，他多么盼望能够把你当成朋友，他多么盼望他的心意可以向你来阐明。所以神给摩西这样子一个机会，神要在这一个神的山的地方来遇见摩西。请问是摩西去找神吗？No， 是怎么样？神呼召他来，神给他里面有一个动力，有一个推力，让他来到这个地方，给他里面有一个好奇，去看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烧毁。当他想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哈利路亚，甚至于他根本都还不知道是神在呼唤他，是神把他带到这里来，但是他要去看的时候，好像很 wondering， 想要去看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你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放下你的污秽，放下你的鞋子，你要什么？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摩西就被神呼唤，他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圣地，这是圣洁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要他到神的山上，到神那里去，神在那里呼唤他。那我们也思想到，这是圣洁的地方，这是神荣耀同在的地方，哈利路亚。那我们也思想到，在这个圣经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神的山、何烈山、这个西乃山摩西不止在这个山上只有这一次的经历，多次的经历都是在西乃山，都是在神的山那么我们就想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说到，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老鹰一样，如鹰一样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再一次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要摩西到山上去，神在山上呼唤他。换句话说，神要他上山，要上山，你要去取木材，你要上山，神要摩西上山，神在那里呼唤他。神在他呼唤他的时候，为什么要上山呢？因为神在这里很清楚的把神的心意就向摩西来阐明了。阐明说什么？ 神告诉摩西，要他告诉那些那些的长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告诉他们说，神把他们带来归神，因为他们要做属神的子民，要做属神的子民，要遵守神的约，这是上帝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呼召摩西上山，我们看见神多次的呼召摩西到山上去。出埃及记第24章里面也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还要什么？住在这里，住在这里，到山上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让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但呼召摩西上山，神在他与摩西在的时候，那个山上，摩西上山的时候，你知道摩西上山，山上都是什么？都是云啊，都是云彩，云彩又代表什么？上帝的同在。所以摩西上山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神把他的心意向摩西来诉说，神把神的心意讲出来，给摩西有一个托付，给他有一个使命，而且神跟他说，你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住在这里。哈利路亚。摩西在山上多少天呢？40天。摩西好几次到山上去，都是40天与神在一起。换句话说，今天神要我们上山，神愿意我们跟他能够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那么因此，既然你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神把他的心意向你来显明，他的灵在你的里面帮助你来呼求阿巴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的祷告能不蒙垂听吗？你想想看，你的祷告会不会成为有功效的祷告呢？因为是神呼召你上山，上山。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要上山取木材，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心意，站在儿女的位分上，站在朋友的位分上，来跟神呼求的时候，你要经历到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是有效的，是有能力的祷告。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上山。那么这个上山，你说，那我今天我住的是平地啊。其实这个上山也表明什么？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山上是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当我们心里面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到他那里去，那就是神要呼召你的山。所以你在神的面前要说，这是神地，神要告诉你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哈利路亚！求主来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愿意上山，上神的山。好，那我也来给弟兄姊妹来看一下。好，西乃山。好，西乃山。给大家看一下西乃山。西乃山呢，我跟这个好，一些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有这些跟我上过西乃、跟我去西乃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在线上？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好，西乃山，那个时候我们要去西乃山的时候，这位姐妹就特别在西乃山这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什么呢？这个西乃山的海拔高度是2285，所以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2285。西乃山非常的高，那2285，那西乃山呢是在西乃半岛南端的一座山。那这个西乃半岛也可以说是在在埃及的最高峰的地方。那么西乃山在这个西乃半岛里面呢，它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座山，在整个的地方周围还有什么许多的山峰，还有许多的山在那里围绕。 那我们看一下哈，你看这西乃山的山脚下的等于就是旷野哈，所以摩西来到这个西乃半岛，来到西乃山，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呢，我不知道是哪一棵树啦，不知道是哪一处什么地方，但是你看到有这么多的山哈，在那里围绕啊，你看这么多，这是西乃的地方。好，那我再给弟兄姊妹看哈。你看这么多西乃山，好，西乃半岛，然后呢在这个山上的地方，不但是看日出，在什么，在山上来祷告，哈利路亚，在山上来祷告。好，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当时好上西乃山的一个 video 哈。看到了吗？哈利路亚，看到了没有？感谢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刚才也给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西乃山的一个状况。但是，我想我最盼望的就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这一个礼拜，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一起上山。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何等的感谢你带领我们有200多位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有一个有功效的祷告，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主啊，我就是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你已经给我们权柄，是你的儿女。主啊，因此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要那一个儿女的饼，我们不要只有碎渣子，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的是儿女的饼，是各样美善的赏赐，全备的赏赐都从你那里来。主啊，你巴不得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要来回应我们的祷告，要来成就我们的祷告。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站在这个位份上呼求。主也让我们知道，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常常遵行你的话语。你跟我们说，你不再称我们是仆人，你要称我们是朋友。哈利路亚。主，你就不将你的事向我们隐瞒。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朋友，让我们愿意过得胜的生活。因此，我们要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愿意上山到你那里去，与你安息片刻，与你同在，在你的同在里面向你呼求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这个星期，我们都要上山，要到神的山，到你所呼召我们的地方。与你在一起，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